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劳工部礼拜三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十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年增长达到 6.2%， 是过去31年来的最高年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之一，之前9月 CPI 指数是 5.4%， 10月在这个基础上又上升了 0.9%， 其中能源、食品、汽车及居住类价格几项分类指标都出现上升，表明通胀范围已经不局限在几个同经济重启有关的领域。十月份能源价格上升 4.8%， 年增长高达 30%， 二手车价格亦再次成为通胀主要推动因素，月环比上升 2.5%， 月同比上升 26.4%， 新车价格分别年上升率为 9.8%， 而食品价格亦都出现大幅反弹，年同比上升 5.3%。 劳工部报告公布后，股指期货下跌，中期国债领跌美债市场，国债期货成交量飙升，五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升至纪录高位 3.06%， 美元走强。据彭博社11月10号报道，房地美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美国30年固定贷款的平均利率为 2.98%， 低过上个礼拜的 3.09%， 这个已经是利率连续第二个礼拜下降，目前利率为自9月23号以来的最低点。自2020年大流行病使金融市场震荡以来，借款成本一直处于历史高位，助长了住房反弹，使房价飙升，自9月底降至 2.88% 以来，随着投资者为美联储削减债券购买量做准备，利率一直是攀升，但这个礼拜利率随着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一起下降，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在礼拜二降至 1.44%。 Banky.com 的首席金融分析师格雷格麦克布莱德表示，随着通货膨胀率处于31年的高位，有数以百万计的房主仍然可以对他们的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每月能够腾出150至200美元，以吸收在其他领域的更高成本。11月1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讨论关于疫情、气候及外交事务等议题。冯德莱恩在同拜登会晤后表示，欧盟将在下个礼拜扩大对白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冯德莱恩认为，白俄罗斯和波兰边境的局势不是移民危机，而是明斯克专制政权企图破坏邻国稳定。欧盟同北约谴责白俄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利用移民当武器，将从远离中东的移民送到明斯克，然后再到波兰同波罗的海国家边界，以此向西方施压。但白俄罗斯及其盟友普京将责任归咎于欧盟。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与拜登仲讨论了美国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冯德莱恩仲表示，正在寻求其中最有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白宫礼拜三表示，目前全美已有约900,000名5至11岁儿童完成了第一剂新冠疫苗的注射。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在11月2号批准了儿童接种辉瑞疫苗的紧急许可。儿童接种剂量是成年人的三分之一，美国约有2800万5至11岁适龄儿童可以接种。各地政府正在鼓励学校现场开设疫苗接种点，方便儿童接种疫苗，但近期盖洛普、海撒基金、CBS 等多项民调显示，大部分的家长对于儿童接种疫苗的必要性和副作用心存忧虑，约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长表示暂时不会为儿童接种疫苗，另有约三分之一的家长想要再等待观察一段时间。德国疫苗接种委员会11月10号发布通告，建议该国30岁以下民众避免接种莫德纳疫苗，而是改打辉瑞疫苗，原因是莫德纳疫苗引发的心肌炎副作用的几率略高于辉瑞疫苗。 德国疫苗接种委员会表示，有研究显示，年轻人在接种 mRNA 疫苗后，会出现极少数的心肌炎或者是心包膜炎等病例，而施打莫德纳疫苗后患病的几率略高，因此德国疫苗接种委员会更改疫苗接种指引。法国前一日亦都发布了类似的建议。这个月初，美国食品药物监管局曾经宣布，需要更多时间对他们的副作用的研究，才能够解决是否批准12至17岁青少年注射莫德纳新冠疫苗。美中星期三达成协议，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包括减少甲烷排放、保护森林和逐步淘汰煤炭。根据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布的联合声明，美国和中国将在2025年初就削减排放目标进行沟通。该协议由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星期三宣布。克里说，美中双方都认为这份协议是推动联合国气候峰会取得成功的方式，双方都向着缩小排放差距迈出了一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中美两国当日达成共识，将采取坚定措施达到巴黎协定中让全球升温低于两摄氏度的目标，并追求让升温幅度在这个世纪末之前限制在 1.5 摄氏度的更高目标。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共是否能够履行承诺引发质疑。纽约时报10月29号报道称，中共近期放宽煤炭开采，使得中国新增煤炭产量超过整个西欧一年的开采量，这个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造成了巨大损失。美国著名学府芝加哥大学海德学院校区在11月9号发生了两宗枪击事件，其中一宗造成了一名24岁的应届毕业生死亡，之后芝加哥大学加大了校园附近的巡逻力度。据芝加哥警方消息，11月9号下午2点左右，在东54街900号一辆深色轿车停在一名24岁的男子身边，有劫匪从这一辆车入面持枪走出，要求这一名男子交出自己所有的财产。在抢劫过程中，劫匪开枪射中了受害者的胸部，然后揸车逃离，受害者被送往芝加哥大学医院，但最终因伤重不治身亡。据报道，该名受害者是一名华裔留学生，姓郑，刚从芝加哥大学研究生毕业。社交媒体上有用户表示，在抢劫过程中，受害者有反抗行为，之后就遭受枪杀。警方没有公布任何关于劫匪或肇事汽车的进一步信息，目前没有疑犯被拘捕。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莱恩·德桑蒂斯的办公室星期一表示，在 In-N-Out 汉堡快餐连锁店因当地的新冠疫苗政策而被迫关闭其在加州的几家分店后，州长桑德蒂斯与该公司负责人林西·奇内德进行了一次谈话。在桑德蒂斯与斯内德谈话之前，佛罗里达州首席财务官吉米·帕特罗尼斯亦都发出信函，希望能够吸引这家连锁餐厅搬到佛罗里达。In-N-Out 公司没有立即回应相关的置评请求。此前旧金山和 Contra Costa 县的卫生官员在 In-N-Out 公司拒绝执行当地的新冠疫苗政策后，关闭了几家分店。In-N-Out 在上个月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店面正确而清晰地张贴了告示，以传达当地的疫苗接种要求，但该公司不会成为任何政府的疫苗接种警察。房地产开发商花样年集团近日表示，公司至今仲未能够偿还10月4号到期的 2.06 亿美元票据。11月10号，花样年在港股复盘后股价暴跌，市值损失约 37%。 花样年公司在11月9号晚间的声明中说，公司已经接到债权人的催收贷款通知，目前正是安排会议对债务问题进行讨论。近期以来，佳兆业、花样年等中国地产公司都出现了债务违约问题，加剧了外界对中国地产行业风险的担忧。在这个礼拜，多家大陆房地产调研机构指出， 中国十月份的房地产市场陷入了空前的低迷，截至当月月底，二手房成交总量已基本回落至七年前。美联储在这个礼拜警告说，中国恒大等地产行业巨头的债务问题很可能对全球金融环境造成威胁，并影响到美国市场。澳洲总理莫里森11月10号在惠州工商会演讲时呼吁放弃政治主导的气候变化目标，依靠市场经济和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并坦言澳洲不会牺牲经济和生活方式追求净零排放。莫里森说，实现净零排放是一项重大的经济挑战，不单止是关乎环境的问题，还将对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寻求在2030年前将全球甲烷排放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减少 30%。 澳洲已经拒绝美国和欧洲支持的这一项目标，担心这个将迫使部分农业、煤炭和天然气行业关闭。他说，我们的出口依赖农村和边缘地区，与北大西洋相对较少、人口稠密的基于服务业的经济体截然不同。澳洲将继续反对破坏农业的规定期限，这些不利于行业和民众，特别是与澳洲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现实脱节。莫里森仲指出，世界不需要因为气候变化而受到惩罚，我们只需解决它。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礼拜三报告称，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现有单栋房屋住宅的价格中值较上年同期上升 16%， 至$363,700，较第二季度23%的升幅有所放缓。在 NAR 调查的183个大都会区中，约有143个地区房价升幅超两成，占比低于上一季度的94%。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在报告中称，房价仍在继续上升，但第三季度上升速度放缓。我预计最早在明年就会有更多的房屋进入市场，而额外的库存加上更高的抵押贷款利率，应该会显著降低房价上升的速度。劳伦斯云称，在楼市最火的10个地区，买家仍然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在这些地区，大多数房产会在挂牌出售的几日后签约。第三季度房价最高的城市是加州圣何西，房价中值是165万元，其中是旧金山地区，房价中值是110万。夏威夷檀香山、洛杉矶紧随其后，房价中值分别为104.8万和86万。最新数据显示，2021财年归化美国公民的入籍人数达到十几年来最高。之前移民部门一度因病毒大流行停摆，服务中断。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供的数据，在截至9月30号的本财政年度，约有855,000人加入美国国籍，而2020财政年度这一数字是625,400人。美国上一次创下入籍人数纪录是在2008年，当时有超过100万人经过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局长乌尔贾道表示，在经历了 COVID-19 大流行所带来的关门和服务问题后，该机构已经能够加大力度处理入籍申请。他在礼拜二的移民服务局总部举行的入籍仪式上说，让合法的永久居民成为公民，这个对国家来讲是一个巨大的价值，所以我们希望鼓励这种做法。拜习会话将在下个礼拜召开。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号表示，如果中共使用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及其盟国将对此采取行动。布林肯没有进一步说明美方及其盟国将采取什么的行动。布林肯当日在纽约时报主办的论坛上被问及，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美国是否会介入保卫台湾？他回答，我们将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因为这个目的是永远不让任何人达到试图以武力破坏现状的地步。布林肯在论坛上重申了美国政府的常规声明， 即华盛顿的立场是确保台湾拥有自卫能力。根据1979年台湾关系法，美国将向台湾提供用于维持足够自卫能力的武器。该法律未包含假如中共攻打台湾，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以保卫台湾。由亚马逊和福特支持的电动汽车制造商Rivian Automotive 礼拜三正式登陆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代码 RIVN。该公司 IPO 首日高开约37%，报$106.75。该股盘中升幅一度扩大至超过50%，市值超$900亿，超越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Rivian 在官网公布，这次 IPO 发行价定在每股$78，高过其上调后的每股$72至$74的发行价格。最初的指导价格区间是$57至$62。按照最新发行价计算，这一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完全稀释后估值超过$770亿。产品方面， Rivian 已经推出高端电动皮卡 RIT、SUV RIS 和 EDV 系列商用电动货车。公司计划在今年12月推出，并开始交付运动型多功能卡车、运动型多功能车 IIS。Rivian 表示，其位于伊利诺伊州的工厂每年可生产150,000辆汽车。截至6月底，该公司拥有6000多名员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